好，感谢主，我们一早就可以聚在这里，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一起来读圣经。好，我们继续今天，会在出埃及记，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查考。好，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祷告好吗？天父，我们把早上的时间就全然的仰望交托，主是主你自己，在历史当中向我们来彰显你的大能和你的慈爱，主啊，今天早晨，主啊，也是这样的向我们来显明主你自己的爱，主啊，带领我们，我们就一起的，在你的话语当中，主啊，来学习，一起在你的话语当中来寻找那真光，恩主，我们就求助你就在我们中间，主啊，你的圣灵来工作，谢谢主。我们把时间都仰望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是出埃及记的第14到15章。好，那再回顾一下哈，这里今天你们看题目就是过红海了。今天的那个14、15章是过红海。那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有一直在想，十灾很好，哎，十灾，对，十灾是发生在埃及地嘛，对不对？十灾之后，上个礼拜我们讲了什么？十灾应该是前一课，对吧？上一课是什么内容？记得吧？哎，逾越节，对，十灾之后就是第十灾嘛，对不对？也是十灾的一部分。那第十灾是逾越节，好，那逾越节。和圣餐是很有关系，对不对？逾越节我们讲到说那个宝血啊，讲到说那个耶稣的牺牲的爱啊，是那个羊羔的血是代表那预表耶稣的血，对不对？好，那逾越节之后，那现在以色列人在哪里了？他们反正出了那个埃及了嘛，对，出了埃及地了，好，出了埃及地了，好了，所以。今天我们就到这个地方，要过红海啊。好，那中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一起来读一读哈。今天呢，刚才讲到逾越节是有一个预表的意义，对不对？预表的是耶稣的宝血，预表的是圣餐。那今天过红海，我们来看看说，哎，这一段的历史，它有没有也有预表的意义哈？我们一起来看。好，那这里14到15章呢？他记述了几个事件，那我把这几个事件也稍微就把它列出来哈，就把它写在这个地方。那大概14章的1到9节就讲说，以色列人他们靠近海边安营，然后法老呢听说了之后又反悔，然后就带兵去追赶他们啊，这是第一段的这个事件。那第二段的事件呢，就是以色列人看到这个追兵来了，就开始发怨言。我们等一下也可以看一看他们是怎么样来发怨言的哈。他们当然很害怕了，在这个惧怕当中。那第三段是讲到说14章的15到31节，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高潮的部分啊，以色列人过红海，然后法老和埃及的这个追兵就在海里面被淹没。那第四段是一个。赞歌是一个以色列人唱歌跳舞，他们来向神表达感恩，来赞美的这样的一个诗歌。那其中呢就有摩西之歌和米利暗之歌，就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那第15章的22到27节呢，就讲到说他们在一个叫马拉的地方，那也是旷野的一部分，在马拉这个地方缺水，然后就开始埋怨或者发怨言，好，对，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读了啊。OK，那这个地方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段啊，第14章的1到4节这个地方，我们可不可以当中有哪一位帮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好不好？ 好的，谢谢 Cindy。那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啊。第一个，我想我把几个字标红色了，转回、绕迷和困住。哎，那这个呢，其实有点意思，就是转回是一个以色列人主动的一个行为。那法老就看到说他们好像是绕迷了，就困住了。哎，那这个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转回呢？转回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看这个地图的话，哈，很有意思。前一段经文讲说，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啊，你们看到这个地图啊，他们本来是在这个兰塞这个地方，他们就往舒哥的旷野去了，就逃走了，就从那个埃及地出来了，对不对？就出埃及。好，他们本来的方向是从这里就直接进入到这个旷野，舒尔的旷野啊，还是哪里，对不对？可是呢，这个地方呢，是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再回来，哎，转回。你看这个方向是有了一个往回走的一个方向啊。他们本来应该是往右边嘛，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就往上了，啊，往上来到了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很危险的地方。因为什么呢？前面是大海，这里有一个海峡，对不对？有个海湾。然后呢，左边和右边其实是两个城来的，两个有这个埃及人在的一个地方，所以呢，这两个地方呢，其实是，他们就在这个中间，好像是被包围的，他们是被包围在这一个三面被包围，然后法老的兵从后面过来呢，其实就把他们没有地方走了，他们就在这个地方非常的危险，所以是神叫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哎，就跑到这个地方来，好，这个是第一个哈，我把它标红了，那第二个地方很有意思，就安营。他们要在这个地方扎营安顿下来，就在这个地方停下来第三个，哎，神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哎，神有一个心意，有一个计划，他要叫法老的心刚硬。然后呢，最后我有一个标的说，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像神有一个他的心意哈，神有一个心意在他的后面。好，所以这个是我看到，哎，有一些地方好像很值得我们去留意，哎，神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意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等一下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可以也一起来分享哈。OK，好，那这个地方马上就讲到说法老又后悔了，又反悔了，对不对？那这里有几个又哈？有没有10个？还是第11个？对。那就你们看到说，在圣经里面，好像每一次法老遭灾的时候，他就说：“哎，不要，停了。”他说：“我就顺服了啊，你们就走吧。”但是等那个灾一停，他又开始了，对不对？好，那这个地方你看，他又开始又一次的反悔。那也有人说：“哎，这个地方好像是神使法老或者埃及人的心刚硬。”这个地方甚至出现了3次，非常的明显，告诉我们说，好像是有神的心意在这个中间。那有的人说，那法老还要为自己负责吗？好像是神叫他刚硬哦，对不对？是神使他心硬。好，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有什么看法，或者是有什么分享吗？这个地方，对。哎，如果是神叫他心硬，他还要为自己负责吗？不是我自己要应这景象，对不对？也不是我要反悔，嗯。
我想这里应该是神任凭法老的心刚硬。
对，那个谢斌讲得很好，这里是任凭的意思，这里有一点点是任凭的意思。好，那我们看，那第一个就讲说，神其实是任凭，但是法老他是真正的那个采取行动的那个人，他是主动采取行动那个人。虽然圣经在这里讲了好几次说是神使他的心刚硬，可是你看到说真正那个做动作，真正那一个采取行动。是他自己，是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然后法老要预备他的车辆，他有600辆的那一个兵车，对不对？每个车上面还要安排那个军兵在那个车长在那个车上面，对，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武装，他一下子就发动起来，然后这么大的一个军队 来追赶以色列人。好，这是第一个，就法老他有他的主动的那一个方面，他有他的主动的那个心意，神没有抹杀他的自由意志。那第二个，他的本质，他心里面本来就非常的刚硬。那十灾，我们就看到说，他一再的表现出骄傲、反复无常，还有对以色列奴隶的这一个贪心，这一个迷恋。好，那当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圣经的这一段当中呢，是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迷了路，走迷了路，然后他又突然之间想起来说，哎，我为什么要放他们走？这么大的一群奴隶啊，是不是200万人的奴隶？我怎么就让他们走？一个庞大的一个生产力，好，所以他心里面的那一个骄傲，他心里面的那一个贪婪，在主导他，在驱使他啊，就往那里去。哎，那第三个就是，神虽然是给他，好像是神使他心硬，可是神给他有很多次的机会可以反悔，有很多次的机会可以来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可是他在十诫的每一步，其实法老都选择说继续的刚硬，继续的反悔，对不对？他每一次其实都有机会悔改，而且十诫的那一个灾是一步一步，对不对？是一步一步，先是他的牲畜，然后再到他的儿子，最后在这个地方过红海的时候，他所有的这些军兵全都死在那个海里面。好，这个是讲到法老反悔的事情。好，那法老的军队非常的强大啊，我们刚才看到他600辆这个军车就来追赶以色列人，哇，这个感觉这个阵势铺天盖地，就朝这个以色列人冲过来。以色列人呢，面对的那个环境就是三面都没有地方可以逃了，对不对？前面是大海，后面是追兵。好，在那个环境里面，一大群人还安营在那个地方。这个时候，看到一群人就，一群这个法老和埃及的这一个军兵朝他们追过来的时候，请我说他们的反应是如何？他们刚刚经过逾越节的那个晚上的那个神迹，对不对？好。那我们读一读这个经文好不好？我们请一位来帮我们读好吗？可以，谁可以帮我们念啊？周青姐，好。
好，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
好，感谢主。这一段我们听到什么？以色列人是在说什么话？发怨言啊，发怨言。他们是怎么说的？还不如在埃及，对，还不如在埃及呢，对。什么呀？而且在埃及要做什么？他们说的是，还不如让我们继续做奴隶，对不对？还不如让我们继续做奴隶，而且呢，我死在埃及更好，对不对？他死在埃及更好。他们讲的话很讽刺，很有这个讽刺的意义，因为他们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吗？你们想想，埃及有没有坟地啊？那个法老的那个金字塔就是他的坟地，对不对？埃及的坟地非常出名，而且非常多，对不对？他说埃及没有坟地吗？我们为什么要死在这里？啊，他们讲的话真是非常的讽刺哈。好，那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那我想第一个肯定是圣经就告诉我们，直接的告诉我们说他们是甚惧怕，对不对？他们看见，举目看见，他们就惧怕。第一个。然后他们的反应，第二个是向他们就向耶和华哀求。那这里的哀求是哭求、呼喊啊，这种在惧怕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呼求。那第三个就是他们讲的话是一个怨言，是一个抱怨，是一个极其负面的，说我要回去做奴隶，我要死在埃及地，我不要在这里，我不要做自由人，我不要在这一个旷野，我出来了，原来是一个错的，你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里？啊，这是一个，而且常常在里面用了反问句，对不对？用了一些问句来做这个。 好像我们平时我们发怨言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哈。OK，那我们如果想一想的话，他们是刚刚经历过那一个逾越节的那一个大的神迹，对不对？埃及人所有投生的儿子全都死掉，只有他们是把那个血涂在门楣上面、门框上面，就避过那一个死亡。好，他们是刚刚经历过这一个大能的这个族群，结果他们就马上就忘记了。啊，人是非常健忘啊。然后呢，他们讲的那个话和埃及人说的话很相像，对不对？他们讲的话说：“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我们回去不是更好吗？”埃及人讲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逃了？他们为什么在那里？我们要把他们叫他们回来。他们在埃及服侍我们不是很好吗？为什么我们让这么大一群人奴隶自己跑掉了，变成了自由人？连以色列人他自己也是这样想。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计划是什么？以色列人和埃及人一样的不明白，一样不知道说神给他们，神要让他们做自由的人，神要让他们脱离那一个奴役，脱离埃及地的那一个捆绑，进入到一个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但是以色列人不明白，埃及人也不明白，他们是一样的哈。还有一个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惧怕，他们是举目看见的时候，他们就惧怕，对不对？他们举目看见的是什么呢？他们举目看见的是埃及人的兵马，对不对？埃及人的追兵，看见的是那个环境，他们无处可去。可是他们举目却看不到神，啊，这个就很可惜，就看不到神的那个工作和心意。他们看的不够远，对不对？他们看到的就是眼前的这一个冰河，眼前的困境。好，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信心的试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急难和惧怕当中，常常神就让我们可以看到自己，我们的态度和我们依靠的是什么啊？这个常常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里面的时候，神往往用这样的困难也来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哎，我们到底是来依靠什么？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好。OK，好，那接下去我想我们有一点时间讨论。我们今天会有两个讨论的题目哈。第一个是就是这一段经文，就是14章13到19节吧。就是这个时候，摩西就对以色列人说了一段话。摩西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好，那第15节是耶和华对摩西说的话，他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好，最后有一段是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昼夜两下不得相近。好，那这个是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的问题就说，摩西对百姓是怎么说话？神又对摩西说什么？这些话语中间，你觉得会怎么样可以帮助以色列人？那第二个是说，神在以色列人的极大的困难和惧怕当中，怎么样带领他们的？这给我们有什么提醒？或者我们在这样同样的环境里面，可以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好吗？好，我们现在就分成几个组吧，好吗？4、5个人一组，然后我们就有一些讨论。 好，我们差不多吗？时间可以回来，我们听听看几个小组有没有什么分享，好不好？好，哪个小组？来。
没有没有，我们讨论的就是，就是是先是说他通过摩西来鼓励以色列人，然后耶和华又告诉摩西怎么带以色列人过红海，然后就这19节是我以前看圣经的时候没有注意啊，就是神是用云柱，而且还说一边发光一边黑暗，把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分开了，
对，
所以他以色列埃及人应该是看不到以色列人了，因为都黑的嘛。
是，
然后以色列人那边呢又是光的，可以看，可以走大海嘛。对，我以前没注意，从来都是，对，就是直着，就老记着是分开。对，这个，因为云柱和火柱，火柱云柱其实对我挺有提醒的，因为我是11月底有一年，2019年疫情前去西奈山，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是10点多到的，哇，好冷啊，10月份啊，都要穿羽绒服啊。那我当时想，哎，有个火柱是不错的啊。然后呢，第二天变成26度了，28度，我们那在那骆驼上爬西奈山的时候，啊，一下觉得，哎呀，要有个云柱遮个阳挺好。我就觉得以色列那个上帝真的好奇妙啊！白天用云柱哦，他们就不那么热；晚上呢用火柱，他们能取暖。所以我当时就一下想到的，但这里头我看到了，他倒反而用晚上用云柱了，然后因为一个地方发光，一个地方黑暗。
感谢主，是，对，这个云柱火柱陪伴以色列人整个在旷野的这个经历哈，好，谢谢您的分享。来，其他组有没有或者其他的看见？来这一组有没有？你们
好，那我代表我们小组，就是摩西对百姓说的，当然和耶和华对摩西说的都很不一样。摩西呢，感觉那个时候，因为在13节之前，就是以色列百姓就一顿的抱怨嘛。那摩西呢，我估计那个时候呢，他心里也是没谱的。他也不知道怎么做，但是他就说：“哎，你们不要吵吵了，你就大家安静吧，你先安静下来。”他说：“你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大家不要吵了。”但是具体怎么做呢？他心里也是没谱的。说句实话，有可能。然后后面就是耶和华就晓谕摩西了，对摩西就说得很具体，就是从执行层面，因为摩西是 leader 嘛，他必须告诉这个 leader 你一步一步怎么做，就非常非常具体，
对，
从执行层面去一步一步教摩西。所以这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
对。然后这个给我们一个什么提醒呢？就是说，当我们也都是普通人嘛，就是在看不清的情况下面，大家都说，就是我们可能要确实要静默，不作声，但这个时候不是说不作为，但是我们要静默在神里面，安静的祷告，祈求神的带领，这是我们的一点得着。
好，谢谢。好的，好，来后面。你们那组有没有什么分享？
我们组就是在分享的时候是分享到，就是当我们就从以色列人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第一反应是去就是凭借就依靠自己的能力啊，或者是什么事情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向神去求告。然后总是等到没有办法了的时候，才会想起来，跟神说一下，我这个事情办不到了。然后，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就要就记得，就遇到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跟神求告、祷告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麦克老师有讲到说，就是我们就回转向神了之后，其实不是需要我们做什么，是神会把行动告诉我们，他会真的去就是征战的。对，然后对，我们应该就讨论了这
好的，
些。
谢谢。好像和那个谢斌刚才讲的也有点像哈，就是摩西他在跟以色列人讲的时候还不知道要怎么做，可是就是静默，就是来观看神的作为，但是神他已经有自己的心意，他已经有一个计划，他都知道说后面要做什么事情，那个结果会怎么样。好，OK，谢谢。还有吗？
素就是跟第二点跟大家的观点看见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都是说神在困难的时候神会主动的去做事情，我们只需要静默等候神，看神，观看神的作为，神会为我们胜过。但我们也就是分享到，就是观察这两段经文最大的一个比重是神的话，所以就如果我们在患难的时候，如果我们平常对圣经不熟的话，在患难的时候我们也不记得神的话，就是说提醒我们就是对神的话语一定要熟，所以在任何患难来的时候，神的话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安慰。
好，谢谢。好的，哎，你们组呢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吗？
刚才我们组的话对不要惧怕和你们只管静默这两句话非常有感触，就是说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此时此刻的心境是惧怕的，然后但是呢摩西也就是神见摩西说不要惧怕然后只管静默，这些都是其实是很违背他们当时的想法心思的，就是人在正常情况下是可以说，你说不要你说要静默 OK 我可以静默，但是当我在焦躁烦躁就是吵吵的时候我肯定很难去静默，但是这个时候说你们只管静默不要惧怕，这就是显示出他们对神的一个顺服，然后要对神的顺服。然后我们还有提到一点，就是说为什么当然讨论的有点远了，就会说为什么以色列人看过这么多神迹奇事了，他们还是就是这么的刚硬，这么的悖逆。然后我们就会说，在现在也有很多人去解释啊，说什么这个日头变黑啊只是一日食，然后苦水变甜只是因为它这个树有什么样的化学特质，就会人会用自己的理智思想方法去阐释一些神迹奇事，看到云柱火柱也可能会想这是什么天文现象吧，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种人本主义自己做王的心思在里面，还有很多。对，
好，谢谢。对，是那很多人说我不信主，因为我没有看到神迹，因为好像你给我行一个大神迹我就相信这个神。以色列人他们见过神迹啊，对不对？这么多人他们都见过这么大的神迹，可是他们依然神做完了他们又开始抱怨，又开始在那个地方就开始说我们不如回去做奴隶，对不对？好，那这个是感谢弟兄姐妹，我觉得都非常的好，跟大家分享啊。那我稍微总结一下，就是刚才我们看到摩西的话里面一样的，这里有两个只管，对不对？两个只管，只管怎么样站住，只管静默，不要怎么样，不要惧怕，不要作声。好，那人在那个环境里面三面都是围起来的，我刚才讲那个比哈西路，对吧？还有那个密铎，那密铎那个词呢其实在当时它其实不是，我刚才讲是城，不是城，它是一个类似于瞭望塔或者是一个守望塔这样的东西，就是埃及人的一个军事上的一个可能就是监管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呢他们在这两个地点中间，前面是大海，后面是追兵，对不对？一个绝望，一个绝境里面，那他们本来在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作声和惧怕。人按照自己的这个能行的事情，不过就是发怨言，对不对？作声、吵吵，还有呢，惧怕，心里面止不住的这样的一个惧怕。那摩西给他们的话是说，不要惧怕，不要作声，要怎么样？站住，看看神是怎么样来做，看神怎么样来带领你们，还有怎么样静默。那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哈，在我们遇到极大的困难啊，极小的困难也好，就是看神来怎么做，用一个安静等候神的心来等候神。好，那人在，我在这里写说，人在绝境中就唯有默然的来仰望神的救恩，他说是看神怎么样来施行救恩啊。那另外一个是摩西在众人面前啊，虽然摩西好像很沉着，还在告诉以色列人怎么做，可是摩西心里面自己没有底，摩西也不知道神要怎么做，可是神有底。他摩西那个时候是知道要来等候，要静默，可是他不知道神要怎么样做，但是呢他的内心他是向神在哀求，那神就跟他说，你为什么也是这样哀求，好像你心里面也 不知道神是不是会这样做，他也有，摩西也有信心上的一些软弱，可是呢神知道。好，那神给他的吩咐其实是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神给他的吩咐是说你往前走，你就带领以色列人往前走。那个时候红海还没有分开，对不对？往前走就是死路一条，大家都跑到那个海里面去，但是神说就往前走，你的脚往前开动的，神的计划就跟着你的脚步就开始实行了，对不对？神的那一个救恩，神的神迹就在那个地方就施展出来。好，那个时候是需要人的信心和勇气，可是呢神早就有安排，神早就有那个计划在这里面。那刚才钟馨姐所分享的那一个云柱，我会觉得说特别的，好像读起来平时没有留意哈，平时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划过去了，可是你仔细的去看的时候发现说神真的很特别，非常的细致，就是那一个云柱它是一面光一面黑，对不对？好像我们举目看那个危险就在前面，那个让我们非常胆战非常害怕的东西就在我们的前面，可是神让那一个东西不能靠近我们，不能来侵害我们，这是神所做的啊。那最后就是神要得荣耀，那神自己说他要在这一个埃及的军兵身上得荣耀，他要让埃及人也认识他是那一个真神，他有自己的计划，神早就知道，神早就预备。好，这是我们刚才一些讨论的分享的一些总结啊，可以吗？好，那下面，哎，我已经把它打出来了。所以过红海到底是一个，历史，就是一个历史事件，还是说它有一个预表的含义啊？我本来想问大家说它预表什么呢，就已经把它打出来了。好，那预表什么呢？哎。刚才讲那个逾越节预表圣餐，对不对？预表主耶稣的那一个救赎。那这一个过红海，有人就说它是预表新约当中的水洗和圣灵的洗。对，那云柱和火柱，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一到二节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过去，都在云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啊，在云和海里面洗礼，经过这样的一个水的洗礼，对不对？好，那特别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它有还有下面两个啊，一个是预表与这一个老我，与这个世界，与这个埃及，与这个奴役就彻底的就断绝啊，彻底的断绝。那个法老和埃及的追兵就在那个海的那一边过不来，而且他们就全部都丧生在那个海里面，只有神的百姓经过那一个水出来，他们进入到那一个应许之地，进入到那一个自由之地。好，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好像是与主同死同复活同埋葬，对不对？那这个好像是经过红海一个非常具象化的一个象征，在这个地方哈。好，可以吗？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没有的话我们就进到下一个哈。下一个我们就有第二个讨论的问题，就是说这里的两段经文都打在我们的这一个纸上面哈。这两段经文，一段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是以色列人对摩西看到追兵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发怨言。那第二段呢，就是当以色列人经过红海，他们过去了之后，进入到这一个旷野的时候，他们走了几天，发现说，哎，没有水喝了。一没有水喝，他们怎么样？又开始到了马拉这个地方，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好不容易一个很大的希望，说我们没有水喝，找到水了。好，在马拉找到水，但是水苦，所以那个地方叫马拉，对不对？就是苦的意思。然后百姓就向摩西又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我们喝什么呢？好，那这里我想请弟兄姐妹一起讨论的就是说，哎，我们看看这两次发怨言， 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什么共同之处？那我们有没有向别人或向神发怨言的这样的经历吗？那这一次神怎么样帮助他们？就是在这一个有苦水的这个地方哈，怎么样帮助他们？神又对他们说什么话？这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吗？那好，神对他们说什么话？请弟兄姐妹就自己看圣经哈，后面是怎么样子？大家就再翻一翻圣经。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也打了，就是25到26节啊，这个地方是有的。好，所以我们可以在我们的那个这个讨论的纸上，工作纸上也可以看到，好吗？我们就继续在小组当中，我们有一些分享啊。好，可以，请大家开始。 可以，我想时间的关系，好，我想邀请两三组，我们有一些讨论了，好，可以吗？大家讨论得很热烈啊，停不下来了。好，哪一组有什么分享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吗？那我们还有一个麦在那里啊，好，可以，你们组有吗？好，或者其他。
我分享一个例子，就是发怨言。不过我现在想到这个发怨言可能也可以发，因为那个诗篇里头不是大卫也有怨言嘛。那我分享一个发怨言，就是我那天医生告诉我肿瘤是恶性的时候，其实我是蛮心情挺低落的，因为我跟神说我马上就要去拍那个使徒行传了，为什么这件事发生这件事不是你要我做的吗？为什么你又不让我去了？然后呢，哎，过了一段时间那个岳母就出现了，岳母就出来，后来我才知道是我的好朋友请那个岳母来找我，然后他就跟我说咱们俩祷告，然后看神的计划是什么。他也是说要我 open heart 啊，去看神后头的计划。那我后头的计划当然就知道，就是我带了40多人走了保罗的行程，原来只想4个人去的，就变成40多个。就我治疗好了以后，我跟沈长老他们商量，庄牧师，我们就说我们40几个人去，就走了那一趟，也走了。其实神也是把这个我的心愿也满足了，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奇妙，就是也是那个安慰就马上来了。然后后来有几个医生的朋友后来又来找我，因为本来我是不想治，我觉得要如果是神给我降这个疾病，我还需要治吗？我跟神干嘛要较力呢？反正就种种后头的事情。但是我就觉得其实发怨言只要不最后离开神，我觉得是 OK 的。
好，谢谢你的分享。
我是觉得不是发怨言，而是我觉得非常真实的跟神来在神面前。我觉得神是很宝贝这种我们很信任他，我们才会很真实的来在神面前告诉他，不仅仅是发怨言，就是告诉他我们的感受，但是心也很敞开很柔软，让神改变我们。所以你看约拿就是这样子啊，约拿就跟神说了，我生气，神说哎呀你这样生气合乎理吗？他说我生气合乎理，我生气以至于死都合乎理。我觉得神为什么把约拿的故事放在圣经里面，我觉得就是鼓励我们不要因着好像对神的敬畏也好或者惧怕也好，就是不敢在神面前做自己。我觉得神是非常宝贵我们能够很敞开在神面前，所以就只要来在神面前神都乐意听。当然不要停留在那里，就是说我今天就是不肯受安慰，你今天不给我把这事做成了，你怎么怎么样，对吧？我就讲是第一步，讲完了在跟神对话的过程当中让圣灵来改变我们，就啊，那好吧你做事儿总有道理吧，那我就等着你看你怎么做吧。我觉得神很喜悦这种我们跟神之间很活泼的关系，而不是就说哦静默，神我忍着，然后其实心里面却充满了怨言，对吧？我觉得这个是回应一下。
好 ，OK， 谢谢。好的，有吗？好，没有没关系，我们只有3分钟，我们就有点总结了，好吗 ？OK， 那我就一点点补充哈，刚才姐妹们分享都非常好。那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我们自己看到说好像他们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发怨言的时机都非常的有意思，就是都是刚刚经历过一个非常大的神迹，神刚刚在他们身上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向他们彰显自己，他们转头就忘记了。所以呢其实而且他们的那个都是用反问句，对不对？用一个问句去 challenge 他们的这一个领袖，就说啊，这个怎么喝呀？这个水，对吧？然后你要我们在这里死吗？难道埃及地没有 没有这个坟地嘛，对不对？好，其实呢，他们在背后，其实他们心里面是那个焦点是神。好，那神怎么回应他们呢？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很值得我们就去思想哈。就刚才两位姐妹所分享的，其实神就向他们彰显说，不是那一个木头，不是那一个树扔到水里面解决问题，不是那一个东西，而是神自己。神把他们的那个焦点就转向到自己身上，就说神跟他们说，我是那一个医治的神，你们要来回转，来归向我，我跟你们来立约，你们只要遵行我的命令典章，你们来跟从我的话语，我就让你们可以怎么样得医治，对不对？因为他是医治的神，他是那个生命的神。好，我想这是第一个，就是那个背后我们要看到是神的恩典，我们要转向神自己。好，这是第一个，就像刚才讲的，可能发怨言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可是我们要看到不是那个人的问题，不是啊，我们好像感觉说工作有问题了，那是老板的问题，那个老板不好，这个老板就是这样这样这样，看到那个背后是神让我们在那个环境里面，我们转向神。好，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想那个苦水啊，是在自然界的一个问题，对不对？是，就是说是这个自然界里面这个水不能喝，说明这个水有问题嘛，对不对？是自然界的一个，可能是一个需要被医治，这个自然需要被医治的部分。那反映的呢是人心里面，这个以色列人在当时那个心里面，他们有一些苦毒，他们在心里面有一些东西没有被医治。那神呢就跟他们说，不但他神是那一位医治自然的那一个神，而且呢他可以医治他们心里面的那一个苦毒。所以以色列人要回转，要到这一位医治的神这里去。好，这个是刚才我想我们一起讨论的这两段经文当中我想补充的一点点东西，好吗？ OK， 好，那时间差不多，我们一起祷告结束今天的这个主日学。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读到这一个过红海的时候，就看到主你在这几千年前就已经预定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主啊，你在那一个以色列人的身上就向我们显明，主啊，主基督的宝血为我们而流，我们经过那一个水里就有一个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这样的新的生命。主啊，你要成为我们的神，以至于我们心里面的这一些苦毒要被主你自己来挪去，要被主你自己来医治，我们的生命可以在你面前得着那一个医治。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一起的讨论，一起的分享，求主你亲自的祝福我们，也求主安静预备我们的心，就一起来在今天早晨来敬拜主你自己。谢谢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